我们是你的仆人，我们俯伏在你的面前，我们的心谦卑在你的面前，我们愿意侍奉你。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仆人的心智，有一个仆人的心，愿意把我们的一切主权交在你的面前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上星期我们讲到委身，就是接受耶稣为主。接受为耶稣为主，我们从此就开始了跟神一个新的关系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我们同神的关系非常重要。很多弟兄姐妹都渴望，祷告中都求跟神有一个更深的关系，更亲密的关系。我不知道在你心目当中更亲密的关系是什么。就我个人来想，更亲密的关系就是那种主人和仆人的关系。可能你不理解，主仆关系怎么谈得上亲密？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，最亲密的是夫妻关系，还有亲子关系，父母亲跟子女的关系，还有朋友关系，还有兄弟姐妹的关系，还有老板跟工人的关系，雇佣关系等等等等。最令人讨厌的，最令人反感的，那就是主仆关系。我想大家都容易理解，你愿意做奴仆吗？你愿意做佣人吗？我们这个佣人，今天的话是叫佣人，在当时，在2000年前，这个叫奴仆，这个叫奴隶。这个世界是以权力、财富、名气和地位来决定一个人是不是了不起。如果你有别的人，有其他的人来伺候你，你就算成功。我们很多时候讲成功，什么叫成功？简单的来说，那就是你有多少的雇员，你有多少的博士后，你有多少的佣人，这叫成功。在我们这个以自我为中心、唯我独尊的文化里，做仆人、服侍人，被人看不起，是一个不受欢迎的职业。然而我们主耶稣却是按照侍奉，按照服侍人，而不是以自己的身份地位来衡量一个人是否伟大。我们的神是以你服侍多少人，而不是多少人来服侍你，决定你的成功。你想过没有？今天我们常常讲成功哲学、成功神学，我们来讨论我什么时候能够做老板。这个世界对伟大的想法和我们主耶稣对伟大的想法完全背道而驰，以至于我们实在难以理解，甚至于我们还反感，更不要说去实行。所以当初门徒彼此争论谁是最大的，他们在争论。2000年后的今天，基督徒仍旧在社会上，甚至在教会内贪图地位和名望，成千的书本以领导为题。哎呀，今天我看到中国大学现在也开设这个课程，叫领导艺术，修这门课的人很多啊。20年前我在神学院，我们在美国神学院，我们就开这个课程，这个是美国神学院的必修课，领导艺术。我以为这是很新的课程，现在不知道在中国大陆已经很流行，中国的大学这个普遍的课程就是怎么做领导。 领导艺术。今天很少有书本专门教你怎么做仆人。每个人都想做领袖，很少人愿意做仆人。我们都想做将军，不愿意当士兵。我们基督徒里面甚至于还谈叫仆人的领袖啊，听起来好像两面都有关系，又是领袖但是又是仆人。我们就没有本书说怎么做普通的仆人，做一个真正的仆人。你要活出耶稣，你就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仆人，因为这是耶稣对自己的称呼。我们每个人都有理想，简单的来把这个理想总结一下，就是当一个家，一个家前面加几个字，科学家、文学家、音乐家，什么家，这是大家普遍的理想。还有医学家，那我们现在叫医生。理想是好的，它是我们有一个追求的目标。我们基督徒也应该有理想。我们基督徒的理想是什么？我们基督徒的理想就是要成为耶稣基督的仆人，一个真正的仆人，忠心的仆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这种理想？也许你觉得信耶稣要成为耶稣的仆人，这不是太吃亏了吗？我信耶稣是要来得好处的，我信耶稣是有目的的，我要得好处啊，耶稣要帮助我成功啊，我自己有成功的目标，耶稣啊，请你来帮助我一下，帮助我成功，帮助我成家，成为一个科学家，一个什么家。怎么现在的目标变成了做一个仆人了？一个没有地位的仆人，一个被人家瞧不起的仆人，这不是吃亏了吗？这样谁还愿意信耶稣呢？所以今天我还要再反过来，上一个星期其实已经谈清楚了，口里认耶稣为主的人才能得救，那就是说你必须承认耶稣是主。当你承认耶稣是主的时候，你就承认你自己是仆人，这个我想不需要更多的解释。但是因为对这个主人跟仆人的关系太不容易接受了，太反感了，内心太拒绝了，所以我今天专门要来谈一谈从我们的角度怎么做仆人。这个主题非常重要，等一下你就体会到做仆人不是可有可无的，是必须的。罗马书十二章一节，我们今天读的经文说，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。保罗这样劝他的在罗马的那些弟兄们，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这节经文里面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，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观念，那就是叫活祭，活的祭。你知道这个活祭这个名词有很大的使人不理解的地方，因为活祭相对于谁？相对于死的祭物来说的，一个是活祭，一个是死祭。本来我们献祭在这个圣经里告诉我们，献祭都怎么献法的呢？献祭就是要把这个动物牛和羊杀掉，然后放在祭坛上烧掉，所以祭物都是死的，你要献祭就必须是死，所以不需要再讲死祭。这个死祭这个名词是多此一举，祭就是死的。在整个旧约时代，献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宗教活动，也是够繁重的。怎么繁重呢？祭司好辛苦啊，他要杀这个鸽子，还 这个鸟还比较小，杀羊就比较大，杀牛就更大，所以一个人两个人忙不下来，还要请立位人来帮忙。你知道一天要杀多少牛和羊呢？就像我们弟兄姐妹现在是譬如说80个人啊，90个人100个人，你们每人带头羊来带头牛，有的钱多一点带头牛。你说我一个做牧师的人，我一天要杀90头牛90头羊啊，累死了，从早杀到晚，不仅杀还要剥皮还要洗内脏。我想这一个礼拜下来那什么事也不要干了。好了，我们今天新约时代了，我们新约时代我们不要献祭了，我们轻松了，我们再也不要动刀了，不要剥皮了，不要再洗内脏了。如果要洗的话，我们这个教会是到处都是这个血啊，到处都是皮啊。新约圣经不要献祭，我们今天来的人没有一个人带一个动物来，是不是我们今天轻松多了呢？不，我们比旧约时代不是轻松，我们要献的是活祭了。你知道献活祭比那个献死祭，死祭就是体力嘛，反正就是多花点时间，多花点人力，献活祭才不容易了。怎么叫献活祭？献活祭就是你一方面要把自己真的像一个祭物那样献上，放在祭台上，我们每个人啊都来一下，就比如说这个是祭台啊，一个一个上来到这个祭台上睡一下，表示我献上了，然后怎么样？然后再下来，你不能死掉，叫活祭嘛，死掉就不叫活祭了。然后呢，你不能把自己真的杀死，一方面好像杀死了，先在祭坛上，另外一方面又要下来，要活的，还要活下去。怎么活下去？要像没有自己那样活下去，要像自己已经死掉了那样活下去，这可能吗？这什么意思呢？什么叫活祭呢？献上去做个样子，献上去又下来，什么样子呢？就是要改变你的身份。从前你是自己当家做主，你是自己做主的，现在你要做仆人。所以做仆人非常重要，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这就是做仆人。所以做仆人不是你说我愿意或者不愿意做，你必须做仆人，你才能成为活祭。我不知道你体会这个意思吧？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时代一直在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，那就是你是神的仆人，今天你是基督的仆人。来了，我们还需要讲讲其他的经文。在约翰福音15章15节，耶稣说，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耶稣在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称这些门徒们说，我不再称你们是仆人，我称你们是朋友。哎呀，这节经文很多人喜欢的，这节经文是最好的一节经文，就是说我们是耶稣的朋友，我们是耶稣最知心的朋友。那么是否表明我们与耶稣的关系不是主仆关系了，不是主人跟仆人关系，我们是朋友关系了。所以读经啊非常重要，有的人读了一节经文他就好像得到了一个信息，然后就不注意其他的经文。 是不是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是朋友关系了，就不再是主仆关系呢？根本不是。尽管我们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不单单局限于仆人与主人的关系，我们还是新郎跟新妇的关系，我们是朋友的关系，我们还有我们有老师跟学生的关系等等。但是我们还是要认清自己就是仆人，并且要具备仆人的心智和态度。马太福音20章，今天我们读的经文26节说，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，你们中间谁为大，就必做你们的佣人，谁愿为首，就必做你们的仆人。你要想做领袖吗？你要想做大吗？你要想成功吗？成功就是做仆人，成功就是做佣人，成功就是做奴隶。有的人就这样说了，他给我，从前有人这样给我，他说我不要做领袖，我不要做大，我不要做首，所以我也不愿意做仆人。听起来好像蛮有道理的，就是你们那些要做领袖的人，你才要做仆人。你不做领，我不想做领袖，不想做领袖也要做仆人。下面第28节，耶稣说了，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耶稣说，我就是仆人，你要跟从我吗？你要像我吗？你要学习我吗？你就要像我一样做仆人。哎呀，这个做仆人的这个概念非常重要。听起来好像很难受，听起来好像很委屈，但是你知道这条路啊，这条十字架的路，这条仆人的路啊，才是通向生命丰盛的必经之路。没有别的路，是你的生命。今天我们很多人都在求神啊，让我更亲近你，让我更跟你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，让我更认识你，让我更体会你。你就要做仆人，做仆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操练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只有上帝才能使一个罪人成为他的儿女。我们今天很多的人啊，在座的基督徒，我们都是因为神的恩典，我们成了他的儿女，我们已经成了他的儿女，我们是儿女，不错，我们是自己什么也没有做，我们自己什么也不能做，我们就这样成了神的儿女，这叫救恩，白白的恩典。怎么称神的儿女？是神的工作，神怎么做的？神是用重价把我们买出来的。救恩，救恩就是救赎之恩，赎这个字就是什么？就是出价钱把它赎过来，赎就是要付钱，就是要付代价。救恩从我们这边来讲是白白的，我们是被罪绑架了，被魔鬼捆绑了，神把我们救出来，神用重价把我们买出来，所以我们是用重价买来的。买出来了以后，我们有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反应，那就是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仆人。买出来了，重价画上去了，这个代价太大了，这个代价你是付不起的，你是没有能力来付的。买出来了以后，你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就是我们要侍奉耶稣。这个仆人呢，我们用今天的经文呢，用今天的这个语言讲比较大家舒服一点，叫仆人。在希腊原文里面，这个仆人就是奴隶。什么叫奴隶呢？我想这个可能不是太容易理解，因为今天没有奴隶，是吧？只有很少的地方可能有。今天我们大家都是自由人。什么叫奴隶呢？有的人说啊，工人嘛，打工的嘛，我是为人家打工。打工的工人跟奴隶 不是一回事。今天我们很多年轻人，不说年轻人，我们成年人也是一样，我们活得很自在嘛，我们是打工的阶层嘛，是吧？其实也有人这样说了，是打工的皇帝啊，你干得开心你就继续干，你干得不开心就走啊。我们有时候被老板炒鱿鱼，我们这个广东话叫炒鱿鱼，今天还有很多工人炒老板的鱿鱼，我不干了，根本不把老板放在眼里。今天的工人同保罗所说的仆人之间有很大的差别。圣经所说的仆人不是今天的打工人，是完完全全属于主人的，并且是完全的服在主人的权柄之下，听从他的吩咐和安排。我们回想在2000年前，在2000年前，在保罗那个时代，保罗用奴隶制度、奴役制度来表明人与罪和人与恩典的关系。哎呀，这个保罗的比喻啊，很深刻，你真是要好好去思想。奴隶是需要绝对的服从，他没有自己的权，他没有8小时，他随时半夜里都要起来。保罗所处的社会是一个阶级观念非常明显，在地中海沿岸很多重要的城市，譬如说哥林多，哥林多是一个大城市，有很大比例的奴隶啊，据说哥林多城市1/3的人都是奴隶啊。在罗马那奴隶更多了，罗马那时候已经几百万人了，在马路上走的人里面大部分都是奴隶啊。在基督那时候，罗马已经有教会了，在教会里很多基督徒就是奴隶啊。今天比如说我们设想啊，这个是罗马教会，那里面一半的人可能都是奴隶啊。所以这些基督徒、这些信徒，他们非常明白什么意思，非常明白保罗讲的什么意思。仆人，我们就讲仆人吧，用仆人这个名字听起来舒服一点。仆人他有一个特点，他的特点呢，他不是为自己的。仆人当然不是专门来照顾自己，我们今天自由人，我们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，我们照顾自己的需要，我们去旅行，我们去休息，我们玩，我们买东西，我们都是为自己在着想。仆人不是这样，仆人是专门想别人的，他要服侍别人，他不是想在自己身上。你不是要学习谦卑吗？什么叫谦卑？真正的谦卑啊，不是小看自己。哎呀，我不行，你好厉害，你比我大啊，我是不行的，我地位不如你，这种不是真正的谦卑。真正的谦卑是少想到自己，是把自己忘了，是不顾自己，向别人伸出援助的手，这就叫舍己。所以仆人是一个最典型的舍己的一个职业，就是在服侍别人的时候忘掉自己。当我们不再注意自己的需要的时候，我们才会注意到周围的需要。耶稣是什么？耶稣就是一位仆人，他倒空自己，他取了奴仆的形象，腓立比书2章。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不能做仆人，所以做仆人有一个条件，这个条件非常严格的，你以自我为中心，你把自己放在最重要的，你不能做仆人，你必须要忘掉自己。可惜我们很多的人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我们很多的时候的服侍，我们也参加服侍，我们也参加这个不幸的朋友们也参加服侍，也但是他们的服侍，他们的侍奉带着一个动机，他是要想得到别人的称赞，他要想取悦于别人，达到个人的目标，达到个人的目的，是不是？你看看今天很多的这个捐献啊，每个人都捧出一个大牌子，我捐献500万，我捐献1000万，好大一个牌子，下面看捐献， 达到个人的目的。我们基督徒呢，还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想法，就是我们用这个侍奉作为跟神讨价还价的一个工具。神啊，如果你为我做这件事，那么我就为你做那件事。我们有时候祷告的时候就这样，神啊，你答应我这个祷告，那我就怎么样怎么样。我们是一个讲条件，我们讨价还。真正的仆人不会为了自己的目的来利用神，而让神按照他的目的来使用我们。哎呀，仆人啊，真是值得你好好去思考。对仆人的要求就是无私，不能想到自己。对仆人的要求就是要忠心。哎呀，一个无私，一个忠心，是多么难得的品格。在保罗所认识的许多人当中，有一个人，这个人是很好的典范，他的名字叫提摩太。提摩太就是一个具有仆人心态的人，他是无私，同时他又是忠心。有仆人的心态不简单啊。为什么不简单你知道吗？为什么做仆人难呢？因为这正好是跟我们的人性挑战。我们的天性是自私的，我们大家都为自己着想，每个人都想到自己，以自我为中心。我们每天都在面对无数次做仆人的机会。你想一想看，每天每一个时候你都会面对这个挑战，面对机会来了，做仆人的机会来了。我们一直在挑战，我是满足自己的需要还是满足别人的需要，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。有没有仔细去想想？但是很多的时候你放弃了机会，你选择为自己着想，自我牺牲是做仆人的核心。什么叫仆人？牺牲自己。圣经里的仆人不是打工的工人，是完全属于神的。那么这个仆人的生命有什么特征呢？我们今天常常把一个属灵的人想象成为他是讲话非常温柔，举动呢非常文雅，看上去呢好像没有一点脾气。我们常常把这种人当作是一个仆人。其实外表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仆人乐意去服侍，他有一个服侍的态度，这就叫真正的仆人。他愿意牺牲自己去服侍。在马太福音20:20-28，今天我们读的耶稣讲的那段话，他给仆人一个非常重要的定义。仆人的职分就是专心一意的服侍，他不是受别人服侍，不是要得到别人给你的好处，而是要把服侍给别人。在天国里只有这种人是大的，要在天国里得到奖赏，要在天国里成为大的，必须做这样的仆人。你要被神升高，你必须要谦卑自己。这个原则对所有的基督徒，不管你是普通信徒，不管你是同工，你要服侍教会，你必须谦卑自己。我们今年开始了一个新的 bylaws， 我们叫安立了6位执事。这个执事啊，翻译的时候很有讲究，听上去很舒服啊。执事，教会的领袖。你知道执事这两个字希腊文什么意思吗？奴仆。我们安立了6位奴仆， 千万不要本末倒置，千万不要以为他们就是领袖，他们就是要指挥别人，他们以为自己，也不要把自己当作领袖，得到别人的抬举。执事就是奴仆，执事就是仆人，他们是被安立的仆人，我们其他的人是还没有被安立的仆人，我们都是仆人。本来我们做仆人呢，你说这个仆人要服侍，这还需要讲吗？这还需要去讨论吗？什么叫仆人？你请一个仆人到你家里来，还跟他讨论，给他讲什么叫仆人？仆人就是要服侍，你要这样讲吗？他自己知道，我做仆人来，我就是要服侍。可是啊，可是真正愿意谦卑自己去服侍的人有多少？有多少？啊，有的教会做这样一个测验，他调查，给大家发一个卷子，他来这样问，看看 test 一下，测验一下你愿意做仆人的心态怎样？他说。第一个，教会能够自由安排你服侍的岗位吗？自由的安排你服侍的岗位，叫你做这个，可以吗？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。哎呀，我们做过去这个叫提名委员会，常常碰到这个问题啊。啊，我们要同工啊，我们常常打电话，哎，我们想请你做这个，行不行？哦，不行啊，不行。我还没有这个 ready， 我还没有准备好。教会能自由安排你服侍的岗位吗？我们教会需要各种各样的人，你会毫不介意的欢欢喜喜的去配合吗？啊，有的人说啊，哎呀，我是这个比较会唱歌的，我是比较会跳舞的，我只适合在这个讲台上面，我不适合去探访，去做饭，去打扫。第二个，教会能自由安排你服侍的地点吗？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地方需要派人去，我们亚地玛有一个团契，我们在铺门有时候也需要去帮助他们，现在我已经逐渐逐渐从这两个地方淡出了，我已经没有那么多精力再去关心他们。教会能够自由地安排你服侍的地点吗？请你去亚地玛，请你去铺门，交通不方便呐，距离太远了。第三，教会能自由安排你服侍的对象吗？哎呀，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对象需要服侍，餐馆里的那批，新来的那批，还有那个 mixed marriage 那批，就是嫁给美国人的也有不少啊。哎呀，这些人我不熟悉啊，这些人我对他太陌生了，他们有的还讲广东话了。教会能够自由安排你的地点，你的对象，你服侍的岗位吗？能吗？你自己问自己好。什么叫仆人？仆人就是不被世界上的事情缠身，不会限制自己侍奉的机会，他们随时准备好接受差派，就像当兵一样。圣经给我们讲什么叫当兵，兵是就是整装待发，随时准备被派遣。当兵的人他不会被世界上事情缠身的，是吧？马上出发就出发。假如你只是在自己方便的时候才去侍奉，那么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仆人。真仆人是按照需要去工作，即使在自己不方便的时候也一样。 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是否预备好随时被神使用？你是否可以让神来打乱你的计划？我们常常自己都有计划，哎呀，明天有时间吗？没有时间，我已经安排了，我已经有约会了，我已经有活动了。作为仆人，你不能选择何时何地的侍奉。做仆人的意义就是要放弃控制自己时间表的权利，让神在需要的时候去打扰你的计划。假如你每天都提醒自己你是基督的仆人，那么你的计划被打扰就不值得难受了。有的人，哎呀，我已经安排好这件事，我要做那件，我还有这个一个 party 要去参加。你不会沮丧，因为你的日程是由神来安排，你的时间表是神来给你安排，是主人来给你安排，而不是你自己来安排的。仆人把被打扰看成是在侍奉中与神的约会。 Rick Warren 牧师用这句话来说明这个仆人，哎呀，我觉得讲得太好了。什么叫仆人？仆人把被打扰看成是在侍奉中与神的约会。他因为有机会实践侍奉而感到高兴。真的做仆人不容易啊，因为你真的用一个仆人的态度来对待别人的时候，别人还会怎么样？别人会利用你。我曾经在有个地方跟一位弟兄交谈，这位弟兄呢啊是在国内很好的一个学校毕业，然后在美国啊拿了博士啊，现在做一个公司的一个高层的研究员。他说啊，他这种身份的人，他常常跟一个大学生呢从中国来到美国，他们需要帮助啊，他们需要帮助到这个商店 grocery store 去买这个食品。他们有时候呢可以坐公共汽车去，有时下雨了他就不愿意，他就打个电话，我需要接送一下。他说一个年轻的一个大学生来指挥一个很有成就的一个教授，一个研究员，就是因为不愿意下雨天坐公共汽车，请你给我来一个 ride。 他说我明明知道他是要利用我，他说我给他利用。这就是一个仆人的心态。当别人来指使你，把你当作下人看待的时候，这个真是一个考验仆人的时候。你怎么反应的？你说你要利用我，没门。我是你的老师，我是你老师的老师。真的，有的时候，有些这个小青年的老师还是我的学生了。圣经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一节，耶稣有一句这样的话，他说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，你就同他走二里。这句话不是很好理解，人家要你走一里你就跟他走二里，人家不要你走二里啊，你去走二里干什么？这些经文读起来不是太容易理解，当然这个你可以体会这个耶稣的心啊。有一个牧师叫Eugene Peterson， 他是翻译这个 Message 这个 Bible， 我很喜欢这个 Message， 他是把这个圣经里的话翻成这个意思，用意思来翻译。你看他把这句话怎么翻译？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，你就同他走二里。他当然是英文的。If someone takes unfair advantage of you， 那就是想利用你。我把它翻成中文啊，你听听看。 有人如果有人不合理的利用你，你就用这个机会去实习你的仆人生命。你懂这句话的意思吗？人家要利用你，很好啊，你要让我实习一下做仆人啊，我正是需要实习啊，我这个仆人需要实习的。我就这就是他认为他体会周二里的意思。哎呀，我们做仆人要需要实现，当你们这个很多这个internship 是吧，这个大学毕业要做这个实习啊，医生要实习，什么中学生要实习，我们基督徒也要实习的，我们要实习什么？我们实习我们做仆人啊，你我们就是要给人家利用利用啊，做仆人啊，这个仆人不容易做，这个仆人有时候做出来会露出尾巴了，我不是仆人啊，我也是主人啊。做仆人是不容易的，做仆人需要实习，做仆人需要操练。这个活计啊，你到台上面献上，下来了，有时候忘记掉了，忘记自己已经献上去，所以你不断的再上去，要不断的重复这一个献身呢，不断的把自己当作活计献上。所以保罗劝勉弟兄们，要在侍奉中被神使用。可惜今天很多基督徒拒绝自愿的把自己献给神当作活祭，拒绝为了神，为了神的荣耀，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，在侍奉中被牺牲。所以做仆人不简单，不要以为做仆人很容易，所以大家开这个讲习班讨论班，重点都放在怎么做领袖，做这个 leader， 好像做仆人太容易了，做仆人就是做事情，烧饭了，带孩子了，做仆人就是做事嘛。做仆人不容易，做仆人很有学问，什么学问？门徒训练。实际上你知道门徒训练听起来很好听，门徒训练用另外一个名词讲就是做仆人的学问，训练你怎么做仆人。我们很多人以为做仆人就是用人嘛，反正就做事嘛，其他什么也不需要知道，主人要我做什么事就做什么事。错了，问题的关键不是做事，是什么？你是仆人吗？你一定知道，如果你不是真仆人，你就不知道。普通的仆人只知道做事，真正的仆人知道什么？要做什么事？做美事。什么叫美事？你要做到主人的心里去，主人的心是什么？所以耶稣说，玛利亚做了一件美事，马大忙啊，拼命做事，但是做不到耶稣的心里。那么有的人读了这段话以后呢，那也好像得到一个结果，玛利亚是专门坐在耶稣身旁听他讲道，所以以后呢什么事也不做，专门坐在那里这个听耶稣讲道。错了，又错了。玛利亚也做事的，再过一个时间，玛利亚做什么事？玛利亚打碎了一瓶香膏玉瓶，告耶稣，用头发擦耶稣。要做的不是不要做事，也不要错误认为好像马大就是专门做事的，这个玛利亚是不做事的，所以我们今天不做事的专门坐在那里听的人很多，做事的人很少，又搞错了嘛。就是什么时候需要做事，什么时候需要做什么事，你要体会主人的心啊！你一点不体会主人的心，就好像我们有的人，有的这个我们请这个阿姨啊，请到家里来，不知道你们请过没有？有时候这个真麻烦了，请来以后他乱做事情，不要他做，他拼命做，要做的他不做，把很多衣服放在一起，洗衣机里面颜色一塌糊涂。保罗清楚自己是仆人的身份，他活出仆人的样式。真正的仆人不单是替主人做事，而且要求问这个主人，你的心意什么？他 他这个需要了解主人的，按照主人的心意去做事。我们大家都知道传福音非常重要，大家都很喜欢传福音，但是传福音的关键是什么？你知道传福音的关键是什么？传福音关键是传福音的时间，传福音的地点，传福音的对象，传福音的方式，都必须要按照神的心意去做，不是说我要传福音我就传了。很多人传福音传了半天非常灰心，哎呀没有效果，传了半天好像不受欢迎啊，他们就忽视了一点，传福音是好的，但是不注意这个时间地点对象方式。我们打仗啊，这个是传福音，就是打仗，天时地利人和，这个都很重要。你为神做事要按神的心意做，要按神的时间做，要按神的方式去做。比如说我们给家里人，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吧，你给家里人传福音，这是很好的嘛，很热心嘛，家里人不要传还给谁传呢？你试试看，你去传好了，给家里人讲，你要信耶稣啊，明天你要信耶稣啊。很多家里人最后怎么你自己知道，越讲越反感，越讲你也越失望，你自己最后也困惑了，怎么传福音给家里的人都不行呢？原因很简单，你有没有先到神那里去祷告，求问神，神啊，我想把福音传给家人，现在是时候吗？问问神看应该怎么传，应该是由我来传还是请别人来传，都要问的。还有的弟兄姐妹是很这个在神面前求啊，他发现了自己传不好，他请了别人，他请了他自己的朋友，呀，这个都要经过祷告，明白神的心意，按神的心意和方式去做。不求问神，今天很多人做事不求问神，结果就是在不适当的时候不适当的地点做了不适当的事工，当然不会有效果。你看腓立比的教会是在公元50年成立的，这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的旅程当中建立起来的教会，他怎么会到腓立比去呢？大家是不是记得这段故事，记得这段历史，保罗怎么会跑到腓立比去的？本来他不想去，他只想在亚洲亚细亚一带传道，但圣灵不允许，结果呢不允许在亚细亚，他们怎么办？又往北边去，他们打算到匹推尼去，但是耶稣的灵又不许，要他往西边去，他们就到了这个特洛亚。在特洛亚的时候，有一天夜间神给了保罗一个异象，见到马其顿有一个人在寻求帮助，所以他们改变了方向，也不往北也不往东，他们跨过这个海峡到了什么地方？到了欧洲，到了腓立比，从特洛亚坐船到了马其顿，腓立比就是马其顿的第一个城市，这是一个通向欧洲的门户啊！所以如果他们一直在亚洲，恐怕今天的福音还传在亚洲，效果很差，你看看亚洲传福音多困难，但是他们一走到欧洲，情况完全改变了，整个的欧洲，意大利、英国、法国、德国，然后这个福音再传到美洲，现在又从美洲传到开始向亚洲进。你看看这个是要按神，我们传福音传福音，你不按神的计划，不按神的时间，不按神的心意去做，你不知道主人的心意，你就等于是什么呢？你就是一个不称职的仆人。表面上你做事很认真，你是一个不称职的仆人。最后，这也是很重要的。有人说做仆人没有出息，我不愿意做仆人，我要做主人， 我要掌握自己的命运。保罗对这样的人给了一个比喻，在罗马书六章十六节，保罗说，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，你活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活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称义。每个基督徒都要面对一个不可避免的选择，你活在做罪的奴仆，结果是死，或者把自己献给主做他的仆人，结果就活出义的生活。说到底，人没有自由啊，你以为你有自由吗？你说我要掌握自己的命运，我要做自己的主人，你是一个被造物，你没有自由，你只有两种选择，你做罪的奴仆，你还是做耶稣的奴仆，你只有这两种选择。你不做耶稣的奴仆，你就必然做罪的奴仆。做罪的奴仆什么结果？做罪的奴仆他就必然面临着一个死亡，这不仅仅是身体的死亡，还是还有灵性的死亡。这个死亡是太可怕了，肉体的死亡还小事情，灵性的死亡才是最可怕的，这是永远的死亡。这一切都是由你自己来决定的，这关系到永远啊，关系到你的来生，关系到你永远的前途啊。你愿意选择走这条真正的永生之路吗？那你就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，做耶稣基督的仆人，这才是一条光明的出路。